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什么时候开征房产税，第二个是小洛溪事件一级甲等医疗事故，第三个是新台币出新钞，国台办不悦。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央视新闻报道，宁波市联合调查组2月5号通报小洛溪事件的调查结果，事件认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承担主要责任。宁波大学附属的妇女儿童医院院长、副院长免职，主刀医生程某贤免职，吊销执业执照、执业证书，麻醉师严某雅免职。通报说，患儿徐某熙，就是小洛熙啊，2025年11月11号入妇儿医院治疗，11月14号开展手术，术后出现心力衰竭、呼吸衰竭等病情变化，经抢救无效，22:03宣布临床死亡。通报指出，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在手术中存在术前评估不足、手术操作失误、术后监测缺位等严重过失，一方上述过失与患儿术后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这件事情就因为小洛溪只有5个月大，又是早产女婴，她在妇女儿童医院接受心脏手术之后，结果是死在了手术台上。经法医解剖，小洛溪的手术根本不应该实施。这件事情引起了广大网友的义愤。那么去年的12月14号宁波市卫健委发布通报，承认手术存在严重问题，对主刀医生程某贤做出了停诊的处分。小洛溪的父母不接受官方调查结果，拒绝接受赔偿，要求进一步的调查。他们得到了网友的强烈支持，最后迫使宁波市政府重新调查事件。小洛溪父母同时起诉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医疗损害案件，是1月19号开庭，有上千名网友从全国各地赶来法庭支持他们。这件事情说明什么？第一，要坚持啊，不能妥协。第二，网友的支持很重要啊，这是第一。第二，菲律宾媒体 ABS 报道，菲律宾军方2月5号宣布，在靠近南海的叫杜巴塔哈礁啊自然公园设置海军监察站，设立海军监测分队，派人驻守，目标是强化海上监控、巡逻和快速反应能力。那么杜巴塔哈礁自然公园位于菲律宾西南部的苏禄海，苏禄海的西面就是南海，南海的中间就隔着巴拉望岛。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表示，中国海军军舰和科考船经常出现在苏禄海，那么最近一次是去年的2月，中国海军舰队从黄岩岛海域南下，穿过苏禄海离开菲律宾海域。那么中方舰队在通过菲律宾水域时航行缓慢，这个违反了这个无害通过的规定。那么过去2年，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冲突不断，那么中方还经常拦截用水炮攻击菲律宾的船只，包括渔船，导致菲律宾海警队和渔民受伤。但是不过情况发生了变化，今年以来菲律宾开始逐渐的强硬起来，反而中方开始软了啊！我估计可能美国开始做了一些实质性的动作。那么美国菲律宾1月25号到26号在黄岩岛海域进行了今年以来的第一次联合巡航。黄岩岛是中方控制啊，这是第二。第三，韩联社报道，中国和韩国2月5号在北京举行国防政策工作会议，讨论在黄海重启联合搜救演习。 那么中方是谁呢？中方是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副主任郭洪涛啊担任代表。那么韩方是由国防部国际政策官，国际政策官叫李光熙啊率领代表团出席。那么这次会议是时隔3年8个月双方再次召开国防政策工作会议。那么中韩联合搜救演习始于2005年。那么之后分别在07年、08年、11年举行过。那么现在中断到现在，中断了15年。那么这个演习是模拟在黄海发生船舶这个遇险，两国舰艇联合出动，协同应对。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关系好了啊。搜救演习通常被当作是防务关系，就是国防关系、军事关系回暖的一个象征性的步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韩国国防部长叫安圭博1月30号在日本举行国防部长会议，双方同意恢复2017年中断的海军联合搜救演习，所以双方的关系也在恢复啊。那么韩国总统李在明推行务实外交啊，在中日之间，在中日两国之间保持战略平衡啊，所以他同时恢复跟中国跟日本的海上搜救演习啊，就是意思就是我不选边站，那是不可能的啊。第四，中央社报道，台湾中央银行1月27号启动新台币纸钞改版，新版纸钞将不会出现孙中山等政治人物的肖像。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月5号说，民进党当局推动新台币纸钞去孙中山化，目的就是推动去中国化。陈明华说，民进党政治操弄数典忘祖啊，令人不齿，这非常可笑啊。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回应的非常有趣啊，他当天下午说台湾从来就没有去中国化的问题，台湾保存的文化底蕴比中国大陆深厚的多，台湾有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台湾没有搞过文革，没有破四旧，没有立四新，也没有把孔庙、妈祖庙烧掉。中国整天说台湾去中国化，胡搅蛮缠。梁文杰说，孙中山是否在新台币上，这是台湾自己的事，不需要对岸操心。中国如果很尊崇孙中山，你为什么不放孙中山去人民币上呢？现在人民币上面都是毛泽东啊，毛泽东批林批孔啊，攻击传统文化不遗余力，毛泽东能代表中国人吗？梁文杰回应的真好啊。第五，星岛头条网报道，英皇娱乐酒店2月4号公告说，澳门英皇娱乐酒店它的大厅黄金地砖已经出售，卖到了多少钱呢？卖了九千万，增值10倍啊！这个英皇娱乐酒店股价2月5号就大涨了9.75%啊。澳门的英皇娱乐酒店是2006年开业啊，这个酒店大厅的地上铺了78块，重量是79公斤的。这个金地砖啊，这个瑞士金地砖，是99.9啊，4.9的金地砖，取名叫黄金大道啊。那主要是也是个噱头了，吸引客流啊。那么英皇娱乐酒店买这批黄金，当时买了多少钱呢？买了940万港元。港元现在卖了多少钱呢？卖了9020万啊，涨了10倍啊。那么这个英皇娱乐酒店老板就当杨受成啊，杨受成第这个上市公司叫英皇国际，英皇国际是家房地产公司，这些年呢亏损，连续6年亏损， 亏了多少钱？138亿啊。所以呢这个英皇国际呢去年开始卖英国香港的物业，这个叫什么叫回笼资金啊。那这次连金地砖也卖掉啊，回笼资金啊，救老大。这是第五第六。我们前天报道过一件加拿大的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啊，是加拿大检方2月3号起诉了四名中国年轻人，说他们持有爆炸物啊。当时的案情没有公布，所以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很不清楚，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四个很年轻，都是学生，结果这件事情水落石出啊。这四名中国年轻的学生啊，正在研究一个反无人机的武器系统啊，所以会有爆炸物。这四名中国学生是西安大略省安大略大学的毕业生，毕业生一个毕业生，三个在校生啊，三男一女啊，那么分别是童杰里、王泽坤、韩飞、季飞扬，都是20多岁，理工科的背景。那么韩飞还是西安大略大学的火箭工程团队的成员。那么这件事情是1月24号凌晨啊，西安大略大学的保安在校内逮捕了童杰里，找到一把上了膛的手枪。那警方后来在王泽坤等三人的公寓里搜出了可以做炸药的这个化学品。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童杰里、王泽坤、韩飞一直在 YouTube 上面上传视频，视频里显示他们正在研制防御无人机的这个武器系统啊，主要是阻止携带手榴弹或者小型炸弹的武装无人机啊。那么这套无人机的防御系统，今年8月前会投入运行啊。童杰里还在视频中说，团队正在寻求研发项目的资金支持啊。这四个年轻人目前被警方拘押啊，那个保释听证会未来几天会进行啊。他们应该就不是坏蛋啊。第七，日经新闻报道，贝恩公司1月29号发布这个2025年中国个人奢侈品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奢侈品市场去年一季度同比下跌了 7%-9%、二季度下跌 9%-10%、三季度持平，四季度上升 1%-3%。 那么去年下半年同比上升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股市上涨，中国股市上涨之后呢，中国富裕阶层的股票就增值了，股票上涨，那消费心理就有所改善，大概就这意思。所以贝恩估计去年中国消费者奢侈品的支出当中 65% 发生在中国境内，境外的占比低到 35%、原因是人民币贬值，人民币下跌，那么境内外的价格差在缩小，再加上商场促销啊。不过呢，调查结果还显示中国消费者购买的奢侈品种类也发生了变化。那么去年手表类的这个手表类就下跌了 14%-17%， 珠宝类下跌 10%-5%、但是护肤品和香水上升 4%-7%， 也就是说中国消费者减少购买昂贵的奢侈品，开始买便宜点的了。贝恩说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的消费信心依然谨慎，降温迹象还是很明显啊。那么综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疫情封控之后，中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就开始下跌，之后一直处于这个悲观的区域，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啊。这是第七第八。彭博社报道，巴拿马撤销香港长河这个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中国启动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啊。一是要求所有的国企 停止在巴拿马的新项目谈判啊，那么有可能有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搁置啊，这第一啊，我不相信有那么多啊，这第一。第二，要求航运公司在不影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考虑把货物改到其他港口。第三就是海关，海关加强对进口巴拿马的香蕉、咖啡的检查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操弄啊！啊，加强检查就是找事儿啊。那么中资企业目前在巴拿马的投资项目，包括14亿美元的巴拿马运河的第四桥啊，它是由中国港湾工程承建的一座这个邮轮码头，还有一个就是由中铁隧道局承建的一段地铁线路。那么中国在2月3号警告说，巴拿马要为撤销香港企业在巴拿马运河港口的运营合同付出沉重的代价啊。香港长河实业2月4号宣布就巴拿马取消长河港口特许经营权一事正式启动国际仲裁程序啊。这是第八、第九。法广报道，有68年历史的香港学联2月5号宣布解散，原因是承受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啊。香港学联说，近70年来从来没有缺席过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在捍卫社会事业和推动社会改革方面一直发挥着作用啊。香港国安法2020年6月30号实施之后，那么有多个这个政治团体先后解散，香港大学已经不热衷政治活动，香港学联的解散也并不令人意外啊。学联就是学生联合会啊，学联啊，就是由各个大学的这个大学学生会组织联合起来啊。香港人权中心表示，香港学生组织面临持续而且系统性的压力，他们的活动空间不断的被压缩。香港学联是1958年成立，是香港大专院校组成的学生组织啊。早期是支持中共的左派学生，80年代就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啊。香港学联2014年就政改方案发起过学生的罢课，那么而且引这个学生罢课引发了78天的战中运动，所以香港学联一直是走在香港社会前列的一个学生组织啊。那现在解散了，解散就是应该解散，不解散就当政治花瓶啊。第十，共同社报道，日本气象厅预报，日本北部到日本西部，日本海一侧2月6号会开始降雪，在2月8号众议院投票日降雪会达到高峰，所以日本朝野政党都很关注降雪对投票率的影响。那么这次是日本时隔36年在隆冬季节举行众议院投票选举，那么根据预报，有些地方的降雪会达到警报级别，很容易出现交通瘫痪，一些老人，一些行动不便的人啊，甚至摇摆的选民可能不愿意出门投票，所以投票率有可能会下降。那么分析认为，如果因为天气因素投票率下降，那么固定盘就更加占优势啊，有利于自民党这种大党，而且自民党的支持者高度组织化啊，他不管天气好坏，他都会去投票啊，所以对自民党是有利啊。另外，中央气象台2月5号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中国的中东部这个2月5号到7号会再次出现寒流，降温最高降20度以上，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浙江有大到暴雪，有大到暴雪。那么这一轮寒流的路径是偏北偏东，南下速度很快，气温下降的也很快，长江中下游一带有重返寒冬的感觉，预计到2月8号凌晨，最低气温的零度线会南压到福建北部到湖南北部一带 那么请网友注意防寒保暖。这是第十、第十一。中纪委2月5号通报，海南省人大副主任肖杰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肖杰60年9月出生，广东雷州人。他先后担任海南省农业厅的副厅长、琼海市委书记、海南省科技厅的厅长、农业厅的厅长。那么国务院2012年设立三沙省，三沙省管辖西沙、中沙、南沙的岛屿和海域。肖杰就担任三沙建市后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五年时间。2017年4月肖杰就回海南担任这个政法委书记，2021年去人大当副主任，23年退休，见落马。12海电社报道，韩国济州地方法院2月5号判决中国人 A 某有期徒刑7年，使他走私 1.1 公斤冰毒到韩国。那么这 1.1 公斤冰毒可以供4万人食用。那么韩某是30岁，2025年10月23号坐飞机从曼谷经新加坡到济州。他行李里有 1.1 公斤的冰毒。那 A 某在济州岛雇人把行李箱运到首尔，那么运送行李箱的韩国人怀疑里面有爆炸物，因为太重了，他就报警报警，结果就发现了这件事情。 A 某在庭审中说，他自己不知道行李里面有毒品，是一个熟人托他把行李箱转交给那个人在韩国的太太，然后他就帮他带，所以现在还有人带帮人带行李，你相信吗？反正现在是不能帮人带行李，这个千万不要这么干，大家千万要小心。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只要你的行李当中有毒品，你就有直接的责任，跑不掉。所以大家这种事情要小心。12、13，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郡级法院2月4号判台湾人洪彩薇有期徒刑6年2个月。那洪彩薇的罪名包括纵火罪、入室盗窃罪、危险驾驶罪、危害他人安全罪。洪彩薇现年33岁，他是2022年持打工度假签证到的澳大利亚。2023年12月他搬进了墨尔本叫克莱德北区的一套合租房，他和三位室友相处的不好。房东是2024年的3月10号让洪彩薇搬走。洪彩薇就用鸡蛋打扔这个房东跟和他的室友，还要用车撞人。那么第二天凌晨呢，洪彩薇砸毁了他室友的三辆车，其中两辆车报废，砸到报废。那么事情过去三个月之后，2024年的6月10号凌晨，洪彩薇在合租房的房前门纵火，还烧毁了室友的两辆汽车。两天之后6月12号凌晨，他又跑到房东的门口纵火，当时房子里面有七个人，好在火在室外没烧起来。后来这洪彩薇就被被捕，现在判有期徒刑6年2个月。这个有多愤怒啊，生气成这样。纵火会死人的。这是13、14。随着马年春节的临近，电影哈利波特的反派人物马尔福在中国走红。马尔福因为马年还带福字，这很搞笑啊，就是又有马年又有福字，所以马尔福就是马年有福的意思。结果马尔福的这个那个大背头的照片印的到处都是啊，现在马尔福在中国突然一下火起来。那么演马尔福的演员叫汤菲尔顿，2月3号在 Instagram 发布自己印的自己照片的照片，说福星高照啊。 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什么时候开征房产税？这件事情经常有人问我，那我也经常答，但是答呢就没有很完整的阐述啊。那前天呢，我就看见推特网友中国政经事实啊，中国是政经事实这个网友呢发了一个帖子，就分析房产税，讲得非常的好啊。正好呢，网友又经常问这个问题，问什么？就很多时候就问房产税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房产税什么时候开征啊，会不会影响房地产市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房产税能不能解决中国财政问题啊，因为觉得房产税能征很多钱。那我以前呢，我以前回答这个问题呢，通常是从这个市场的角度啊，市场的角度来分析。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都不会征房产税，为什么呢？因为市场在跌啊，你市场都跌成这个样子，你再征税，市场会崩溃。那为什么很长时间不会征税呢？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会跌很久，逻辑是一个这样的逻辑。但是这个中国征经事实的这个帖子呢，它是从财政税收的角度来分析，内容非常详实，我觉得讲得非常好。那我就会拿这个帖子来给大家分析啊，分析一下，基本上用它的逻辑，用它的数据啊，我直接讲这个结论，就是中国政经事实的这个帖子的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中国房地产税不光短期之内不会征收，甚至在很长的时间内，很长的时间讲的是十年之内，估计都看不到征收的必要和可能性啊，这就结论啊。那他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啊，一个他是从税收的角度啊，税收跟财政的角度啊。那么第一个，哪些房子会征收房产税啊？那房产税只是针对城市可流通交易的商品住宅，那也有可能包括房改之前的老公房，就是原来的公房，后来卖给大家，给点钱卖给住的人。基本上就是基本的原则，就是有大红本的房产，有大本红本的房产才会征收房产税。那也就是说，农民宅基地上盖的自建房、小产权房应该都不会征收房产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征收房产税的商品房有多少啊？那这里面有两个统计口径可以估算。第一个，1999年房改到现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住宅竣工面积加在一起总共有多少？149亿平方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就是中国城镇人口是 9.5 亿啊，住建部的统计口径，中国人均住宅面积建筑面积40平方。那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国居民住房拥有率 40%， 那算下来就是150平方啊，150平。如果你把原来的自购的公房，原来的公房就是你们单位盖的房子，后来单位卖给职工的那个房子，加在一起230亿平方。那么一个是150亿平方，一个是归纳起来呢，就是狭义的这个可流通的商品房150亿平方，那么加上自购公房230亿平方，面积大概就这么多。那能够收多少税呢？对，要回答这个问题要理清一个逻辑。第一个，房子价值多少？第二个，税率怎么，税基怎么定啊？有三种征收模式，一个是根据市值来征收，一个是根据原值来征收，还有就是你得有一个免征的核算啊。那么有没有税率是多少？有没有累进税率等等？那房子的价值不难算啊，房子价值因为有均价。全国新建商品房的均价9500，二手房均价7600，那你乘以面积就是中国全国房产 大概是在110万亿到175万亿之间。啊 ,175 万亿就包括公房，不包括呢就110、120,100多万亿啊 ,100 多万亿的概念。啊那你按照原值征收呢的买房子买得早的人就会占便宜啊，买房买得晚的人呢就反对。那通常的做法就是评估价，按照市场评估价来计算这个税基啊。那通常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免征额，比如说人均40平方，扣掉人均40平，你房间里住三个人，你扣掉120，或者是扣掉以30平方，那就扣掉90啊。那扣掉90，剩下的就开始征，就有个免征点，或者是你首套房不征啊，征二套房都有可能啊。那如果以首套房作为免征的话，那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是中国城镇居民拥有住宅是 1.5 套，那第一套就免征，那是第二套征，第二套就 1.5 就 0.5 套，那 0.5 套对应的就是37亿平方到58亿平方之间啊。那税率怎么定啊，税率怎么定啊，他讨论了一个逻辑，我觉得还很有意思。他问这个问题，他说中国谁的房子最多？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多啊。他说你想一下，在北京40岁以上的处级或者四局级干部的家庭，一人分套房，有些人还有两套甚至三套房啊，而且早年都是商品房，那现在可能都在1000万左右啊。你别说 3%, 你就算 2%, 一年就要交60万的房产税，两口子合法收入才40-50万，你怎么交？所以呢，就是真的要交房产税，税率不会超过 1%。他说这是参与房产税起草这个草案起草小组的人透露出来的信息。那这么算，把这些东西全部拢在一起，最终算出来一年房产税能收多少？四五千亿。四五千亿的房产税对财政有多大影响啊，那对数据有概念的人就应该差不多就应该知道房产税为什么收不起来了。我们简单讲几个数据啊。第一个数据，中国每年各个小区交的物业管理费加在一起多少？15000亿。物业费，全中国的物业费，当然讲的城市啊，一年的物业费15000亿。中国每年的罚没和行政收费加在一起4000亿。地方政府每年财政缺口12-15万亿。财政缺口。每年中国政府的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10万亿。那去年不知道多少，反正去年以前是10万亿。地方政府2021年卖地收入8万亿，去年腰斩4万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这几年下来卖地收入少了4万亿。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把这数据一摆，你就知道每年你征收4-5千亿的房产税对地方政府基本上帮助不大，这是一个啊。第二个，你征收房产税有没有市场问题？当然有市场问题。你开征房产税，房价肯定要加速下跌。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值大概是200万亿左右，就是跌了一半，最高峰是400万亿左右，现在跌到200万亿啊。那你跌个20%就是40万亿，你一年收4-5千亿，但是市值跌40万亿，这个账怎么做是做不出来，这个政策选择怎么做选择不出来啊。那么4-5千亿的房产税相当于中国广义财政收入的1.6%。 相对于地方财政12万亿到15万亿的缺口来说，那肯定是杯水车薪了，得，所以它征收得不偿失，因为你房价要跌，那第这是一个，另外而且你征收房产税带来社会动荡，带来社会动荡，带来舆情，带来房地产税一户一征，你这种征管压力也很大啊。那帖子说到什么呢？还说了一下美国为什么可以征房产税。美国房产税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税种，而且它是完全是地方税，完全是地方税。而且美国的房产税用在主要是用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市政，一个是教育，啊，然后还包括一些公共服务啊，公什么消防啊什么的啊，所以呢，就算美国对房地产税的征管力度非常高，基本上跑不掉啊。那么美国每年征收的全美国征收的房产税，也不过是7000亿美元。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10% 左右，在财政总收入 1%， 所以对美国的宏观影响并不大啊，并不大。那当年习近平曾经想征房产税，2020年开始，当时副总理是韩正，就让韩正负责这个事情，而且当时急如星火，要开干，全国开干。当时是韩正用了两个，这就你别急，我做个调研。韩正当时调研了两三个月，国家税务总局这个住建部应该在3-4个部门搞了一下调研，最后就跟习近平说：“你不能搞，你这搞事儿大了。”就要不这样。当时习近平说要在30个城市推行房产税，这要不这样。先搞10个城市试试看，或者说找10个城市，包括深圳啊什么北京上海这些10个城市。后来就还人大还出了一个方案啊，出了一个方案，结果就没实施，最后就不了了之啊，就不了了之。这是，那既然讲到房地产，那我们就讲讲房地产市场啊。中指研究院公布1月份的百城房产数据啊，100个城市1月份先讲新建住宅平均价每平方17114元，环比上涨 0.18%， 同比上涨 2.5%， 啊，这是新建住宅。100个城市二手房均价12900，环比下跌 0.85%， 同比下跌 8.67%，房价在跌啊，就房价在跌。那么新建住宅方面啊，这个成都、上海、杭州啊，有高端楼盘入市，带动一线、二线城市环比上涨，三四线城市消化现有库存为主，都在跌。那所以一线城市新建住宅环比上涨 0.51%， 同比上涨 6.8%， 二线城市环比上涨 1.6%，同比上涨 1.7%， 啊，三四线城市都在跌啊，一个是环比跌 0.29%， 一个是同比跌 2.13%。 新建基本上我们通常讲房价不讲新建住宅，讲的是二手房，二手房跌啊，这就是中国房地产行情，二手房在跌，继续跌。一线城市同比跌 7.6%， 环比跌 1.14%，二线城市同比跌 9.34%， 看你们二手房跌得厉害了，二线城市跌得厉害 9.34%， 环比跌 0.87%， 三线城市同比跌 8.43%， 环比跌 0.73%， 基本上全面在跌啊。那一月份二手房跌幅最大的城市重庆、昆山、盐城、天津、北京、南京、上海。不过呢，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官网数据，一月份上海二手房网签成交量22834套，增加了 24%， 啊，连续3个月成交超过两万二千套， 那么成交量创五年的新高啊。那么与此同时，安居客上海公司说，上海二手房的挂牌量连续九个月下跌啊。那么从2025年四月份大概是12万套的高点，降到今年一月份的89000套，五个月跌了16%。网友就点评说，新房价格上涨，为什么会上涨？因为得房率上升啊，因为容积率下降，低容积率，然后得房率又上升，然后项目又在核心地段，所以房价上涨。那么当然统计技巧也很关键啊。那么二手房不知道你已经连跌了多少个月了吗？应该是连续四年在下跌。二手房已经连续四年在下跌，没有涨过啊。那么一线城市继续领跌啊。一线城市领跌的特点是什么？一线城市领跌的特点叫价格雪崩，踩踏式的抛售，基本上是这个主旋律啊。这是这边啊，然后是北京住建委公布的网签数，一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15000套。连续三个月稳定在14000套以上，啊，从去年11月到今年一月，北京二手房网签一个是14400，一个是17200，一个是15000，啊，那么现在一月份是15000啊。那么中指研究院说，截止1月26号，头部中介的挂牌量，就北京啊，12万。比去年年底下降了 4.7%， 回落到两年来的比较低的水平啊，所以供应压力有所缓解，说明这个业主有积极的变化啊。这中国官方都在表态，意思就是房地产在好转啊。但是业内人士指出，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也在讲政治。他说呢，这个北京一月份二手房成交价环比下跌 1.28%， 环比下跌 1.28%， 真实的数据是什么呢？真实的数据是四环以内乘以3，其他区域乘以5，啊，差不多啊。那四环以内乘以3，那就是环比跌 3.84%， 其他区域跌乘5，啊，那就是跌 6.4%， 啊，如果是四环以内跌 3.8%， 其他区域跌 6.4%， 从这个数据来看，一月份北京房价的跌幅还是相当可观的，相当可观。那广州房地产中介协会的数据，二手房网签啊，这个8881套，小幅增长 2%。深圳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一月份深圳二套二手房网签6802套，环比涨 2.4%， 同比涨 45%， 十个月的新高啊，很厉害吧。大家知道深圳以往常年每月成交是2万套，他现在才6800、啊、我看到一个数据啊，中介的一个数据，讲深圳一些小区的房价，我挑几个我认得的来讲一下啊。一个是月亮湾跌的最厉害，月亮湾跌多少？月亮湾跌了 53%， 从2023年到2026年的1月份房价跌了多少？他讲的是这个。一个是月亮湾花园跌了 53.7%， 一个是大冲的新城花园跌 50%， 半岛城邦那这是豪宅了啊，半岛城邦是跌了 41%、啊、鼎泰风华我有同学住那儿 40%、啊、兰溪谷这是豪宅啊，跌 32%， 深圳湾畔花园跌 30%，中海阳光玫瑰园跌 44%， 三年跌这么多也相当可观了，也相当可观了啊。 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况，国内 AI 审查越来越严格。我今天用豆包搜索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居然不显示结果。这句话被毛选引用了多次，毛选的内容也列为敏感内容，可见现在言论审查多疯狂啊！他不管是谁，他让你产生联想的都不让你想啊。情况，我朋友被浙金啊，浙江叫浙金，浙金所啊，浙金所卷走400万，我的朋友天天在朋友圈发疯，全家被警察联系好多次了，嗯。提问：中国土地公有征收房产税，支出无名，那就多了。那房产税，那还有理讲没有理讲？那各种各样的税，本来就没有房产税，根本就没有道理，因为你没有土地，没有土地所有权，你征什么房产税？我都已经交了使用权，我还交房产税，这没有道理。他可以用别的名字，但是用房产税这个名字呢，嗯，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但是共产党什么时候讲过理呢？观点：师出无名是不可能的，房产税可以换个名义来收。不过不管是不是师出无名，确实不容易推出就是了，出不来，我认为是出不来，因为得不偿失呀。你收个4-5千亿，我就算你收个10000亿。你房价跌完之后，你政府损失，你别忘了，政府大量的房产拿去银行抵押，从土地到房产抵押出来的钱，你房价要是接着跌暴跌，那你政府其实会有损失的啊。据我所知，税务的都在降工资，今年还取消了13薪。如果是在这种糟糕的经济环境下还征收房产税，不怕老百姓去打砸税务局吗？难道要恢复给税务局配枪了吗？情况，关于珠海市二手房，最近很多所谓的关系户的房子流进市场。这个关系户的房子，你别说关系户的房子，银行现在房子，大把的银行的房子在市场上卖。8折、7折在卖，甚至有的6折。所以之前我们说法拍房会冲击市场。你现在法拍房算啥？法拍房现在法院帮着干啥？法院帮着这个控制进入市场的数量，因为他拍不过来。现在倒好，法拍房是控制了。银行控制不住，银行他原来那么多抵押品怎么办？银行抵押品就开始往市场上卖，他不卖怎么办？他不卖他没办法套现，影响他的营业，他就开始卖。银行在市场上卖，你这房价会变成啥去？所以你们都不用在市场上买房子，去看看银行卖的房子啊，那个折扣更大啊。观点。光棍税、无娃税、无业税这种税种，没准在等着呢，那是不可能的。不要操这种心，不要办共产党出这种高级红低级黑的，低级红高级黑的事情啊。情况，同样是关于大模型，之前用过豆包查询一个含有庆丰两个字的建筑的年代，建筑的建造年代。豆包虽然正常回复，但提示请换个话题聊聊吧。看到这条提示确实感到好笑和无奈。中国在这个在大模型或者甚至在语言模型上，虽然它有数量上并发量的优势，用户的优势，但是的确是很难，因为你没办法绕开很多语义。你在里面设置很多语义的限制，你会中断， 就是你会中断你的算法，所以实际上还是很难的啊，很难搞，非常难搞，因为人工智能它，你想一下，我们的认知是一个，我们就算一个大平面，结果这里块那里块这里块那里块到处都是个禁区，你怎么建立你的认知？不是我们的认知，是人工智能的认知。你还想建立它的逻辑，它建立不了逻辑，怎么建立逻辑？它中间有这么多禁区，它怎么建立逻辑？这是非常，我不知道，我不是做这方面开发的人，但是我觉得很难搞，就从逻辑上来说真的很难搞，因为你有太多的禁区，而且共产党的养颜肉每天都会增加，你说怎么搞啊？好吗？还有吗？没了吗？没了，我们今天就这样了。没有了哈。OK， 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